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生命记》。刚才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的经文读完之后，我们发现它和以前的那些主题当然还是似曾相识，因为整个《生命记》就都是在对于西奈律法的一个重申。而我们刚才上次已经说过，28到30章又是对生命记本身这个重申的再次重申，它的要点一直都是确定的，没有改变过，就是上帝要与他的子民立约，要和他的子民建立这种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百姓这样的关系，在这样的圣约当中。不过以前我也记得跟大家曾经提过，世界上的人呢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呢是圣约之外的人，这样的人你可以明确的说是不信的，也不会得救。第二种呢是圣约之中的人，圣约之中的人呢是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不是你有圣约你就一定会得救的。第三种呢是真正得救的人组成的那真教会，这里边的都是信的，所以这三个圈子一个比一个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区分，你会发现这分明是摩西在跟众人在讲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但是摩西又在这里提到的是外邦人才会做的事儿，就是我们口中的外邦人。实际上来说，所谓的外邦人才会做的事儿，就是不信的人才会做的事，对吧？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三个圈子里边，外邦人就是肯定是不信的，不在圣约内的，不是说血统的外邦人，是说诸约之外的外邦人。所以你发现摩西是这样的勇敢的一个神人，但是他却有害怕的时候啊，他在这个开始刚才我们读的这16节中就说摩西唯恐有人去拜偶像，然后他又怕在众人中间有那恶根生出一些苦菜阴沉等等毒草来。你发现他唯恐又怕，也就是说他是担忧的啊，担忧会在百姓当中有那教发起来，有那罪长起来，有那个毒蔓延起来。蔓延起来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刚才的19节已经提到的哈，这个毒草开出花来，那个表现就是19节这样的人。这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们听见了圣约和律法当中咒诅的话，但是心里却仍是自夸，说我虽然心里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圣经这里的形式完梗，原文的直译可以叫做渴食痛喝，口渴的时候呢就拼命的喝水，这个是一个犹太的谚语了哈。换一个译法意译一下的话，就是说我们换成中国话来说，就是他听见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饮鸩止渴，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大家听过这个成语是吧？什么叫饮鸩止渴？就是口渴的时候喝毒酒，对吧？自己喝了还要连累到别人，但是他却说我就是这样干我也一定会平安，就类似于说假如我现在得了重度的糖尿病，但我该吃糖就吃糖，该吃甜的就吃甜，我说我就渴了就要饿了就要吃糖，但是我还是平安。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分明说一个违背了神的启示和客观规律的这么一种骄傲的，也是非常愚蠢的一个话。这就是一种毒草所开出的恶之花。这个恶之花是怎么长出来的？那个根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说。我们现在先说它的表现啊。刚才已经说了，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不信的。你别管他，就是十八节说他是男是女，甚至于有可能他是族长或者支派长，对吧？由于很大的这个权柄，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也仍然是不信的。能这样说话做事的人就是不信的。所以以下我们一些形容，你会发现好像说的是外邦人，但是有些自称基督徒的恐怕也是这样。这样的恶有什么表现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他非常的乖僻和反常啊，就是说他听见了那些咒诅的话，他骨子里边他心里是不信的，他是不信的，他不当回事儿，他不相信神真的会惩罚他。就好像说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哈，对着孩子说，哎，你要再这么淘气，你再这么作货，我打你了。那孩子嬉皮笑脸，完全不当回事，顶个梗个脖，就是所谓硬着颈项，是吧？一点也不怕你。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你真的会打。也因为你之前也确实说了，只是说你也不打他，对吧？所以呢，在他这个想象当中的惩罚是不会发生的，他就开始要曲解你的话。这里的这个人也是，这个人或者说摩西所预言的这种人，非常可能是在旷野的二代，没有经历过之前的那一些可怕的审判，他就是心里会觉得是魔鬼那个谎言，真的是那样吗？也不一定吧，那只是你们的传说吧，或者说那是个巧合吧，正好他悖逆不信神，但是正好那个时候旷野当中流行瘟疫，他们死的不见得是因为不信神等等啊，人就在心里发明了一套解释的办法。所以他就把神启示的，如果这样做就会有那样的结果，如果你悖逆背弃圣约，你就会被咒诅被惩罚，他就解构说不一定，不一定。他最后的这句话实际上想表达的就是，我虽然做事乖僻，不停的犯罪，崇拜偶像，背叛圣约，连累众人，但我是个好基督徒，我不会有事的，因为我跟神立约了，我受洗了，我信主了，我聚会的，我读经祷告的，就是这样的话。所以圣经说这样的人是顽梗，他所做的事情，刚才我也说，用我们的话形容叫做饮鸩止渴，心里边他从此就充满了苦毒。苦毒的表现就是这种又苦又毒，奇怪的理论充满了他的思想，他的心不但害己，而且害人。所以我说这就是要恶之花呀，这个恶之花就是一种苦之花，是一种毒之花。这种苦毒呢，既是罪的表现，也是罪的惩罚本身。就像耶利米先知曾经就指出，这是在耶利米书九章十五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十八节里边提到的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对吗？你会发现那罪那恶根会长出这样的苦毒的种子，苦毒的根。但是耶利米又说，因着你们的悖逆，上帝就会把阴沉给你吃，把苦胆的水给你喝。 人吃了阴沉，喝了苦水，就会长出苦花，结出苦果。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一个坏撒玛利亚人，那个人叫西门，大家应该有印象。他之前是行邪术的，但是他后来也信主了，而且受了洗。不过他却在使徒彼得到他那个城中传福音，又使人领受圣灵的时候，他干了一件非常奇葩的事儿，我们大家应该还记得，对吧？他看见说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他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什么？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彼得说你这个受洗信主之人，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对吧？因为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心里的意念就跟今天的经文所说的，这人心里仍是自夸，他都没说出来。摩西说的是你心里的那个活动，你是自己骗自己的，你是心里先这样想的，然后你做出来的。所以彼得对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也是这样说，你心里的意念是你真正的恶毒的根，你要祷告，你要祈求主，或者你这个意念可得赦免。下面两句话就跟今天有关系了。彼得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所以什么叫做在苦胆之中，是吧？这是彼得的一个形容。我们今天也说了好几次这个苦了，这样的人心里有一种苦毒，这个和我们平常说的苦毒还不是特别一样啊，形容的是更大的更恶的一种情况，从那恶根生出的苦菜和阴沉。彼得这里边也用了苦胆这个词，他说你这个西门吧，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彼得都说了，什么叫活在苦胆中，就是说你的心不正，以及你被罪捆绑，这两个表现，这是真正的苦毒，心不正但又被罪捆绑。因为这个西门，行邪术的西门，原来是个行邪术的，也就是小巫师，对吧？所以他看到彼得一按手圣灵降下，哇，他以为自己碰到这个同行了，是吧？碰到了这个业界的高人了，他认为自己见到了超级大巫师了，这叫小巫见大巫呀，是吧？于是他虚心讨教，他心说，哟，那你这个厉害呀，这是前辈呀，我得请教请教，我拿银子还不行吗？我来买这个赐圣灵的恩赐，咱们作为同行给我个内部价呗，是不是？这是西门实际上所想的。但这就是彼得说的，你的心不正，你被罪捆绑了。他的这一个捆绑非常明显是贪图财力，他现在这么舍得拿钱，是因为他预计这个投资会有很丰厚的回报，对不对？他的心是落在了这一种贪恋钱财的捆绑当中，因为他之前就是行邪术骗钱的。所以什么叫顽梗乖僻，什么叫饮鸩止渴，什么叫做苦毒恶根，在这个西门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即便他形式上已经信主受洗了，但是我们必须说他根本不在这真教会中，他的一切表现都跟外邦人一样，甚至比很多的外邦人更恶。即便他自称基督徒，所以彼得严厉的警告他认罪悔改，免得灭亡。哎呦，你看这西门挺听劝的，在《使徒行传》里他马上就吓得说，哎呀，愿你们为我求主， 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意思就是说，哇，这个咒诅太可怕了，你赶快为我求主吧，不要让这个咒诅临到我身上。你发现没有，他仍然怕的是咒诅，他不怕上帝。但我们今天经文十九节的这个人更加的不得了，他连咒诅都不怕。他说，你这个不会发生的，我虽然心里顽梗，上帝说心里顽梗的就被咒诅被惩罚，但是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刚才那个西门还知道求饶，请求人给他带倒，但是很可惜，根据早期教会的历史和一些教父们的记载，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后来并没有悔改，他和一个妓女每天结伴同游，他还说这个女子已经多次的轮回转世，是被他拯救脱离了这种轮回，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种思想哈。所以这个西门后来发展出一个异端邪教，他传讲的核心就是说，人靠恩典得救后就不需要有任何的道德行为，你可以任意妄为。你看他自己就以身作则了，是吧？而且更狂悖的是，他还称自己是三一真神，可以向不同的群体显现为圣父、圣子或圣灵。最后这个人呢，自欺欺人到了一个程度，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把我活埋，我三天后会自己走出来复活。他的门徒还挺听话，给他埋了，他就这么死的。可以说，活在这种苦胆中的人，活在这种饮鸩止渴式的信仰中的人，都会跟这个邪术的西门，跟我们今天十九节说的这种人，自夸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说的话呢，首先来说会非常的空虚，说的很多，做的很多，但是你仔细分析，没有真理，没有内容，没有营养。少数有内容有营养的东西呢，也都是不知道从哪儿剽窃来的，抄来的。所以他们是一种完全里边没有东西这样的人，于是他们做事是随机的，是任意妄为的，是不会明白也不会在意这种任意妄为对别人对自己能造成多大的损害。对，就是说他都不知道自己的作为是真的会伤害到自己的，就是传说中的那种疯起来连自己都杀的这种人啊。所以这样的人他一生是活得很奇怪的，小的时候吧老气横秋像个大人，等到大了以后又幼稚可笑像个小孩，终其一生没有办法来区分哪些问题属于边界，哪些问题属于程度，他不明白，他随意做事，他搞不清因果，他不明白今天这件事明天有结果。所以呢，他们行事是十分混乱的。刚才说的这个西门说他心不正，这个不正就是偏了，就是混乱啊。这些人的心呢，弯曲悖谬，自欺欺人。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会常常的自相矛盾。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叫做双标，就是他会有两套完全冲突的标准同时在他一个人的心里运行。这个在外邦人中更多，但基督徒也不见得没有啊。比如在去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很多留学生呢，人家想要回国，但我们国内很多爱国青年大骂说，这个祖国建设没有你，你千里投毒你第一，给人一顿大骂。但是你发现等到了今年， 宣布说大家都就地过年，不要返乡。他又上网骂了，哎呦，这个搞一刀切，不体察民情。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两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人到底能不能回自己的家乡，对吧？而且你只是回家过年，人家可能要必须回国毕业的，人家不是说非得想回是吗？结果骂起别人来特别的凶狠，自己遇到同样的事的时候可怜兮兮。你问他为什么这么矛盾呢？你为什么对人对己不是一个标准呢？他理直气壮的说，因为我真的要回家过年呢，我必须回家呀。所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顽梗的，是矛盾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的，不是为着真理，为着一种统一性。哎，我就这个刚刚网上还大骂说这个政府不体察民情的人，哎呀，说不定他真回家或者是就地的看见春节晚会，今年的春节晚会肯定有这类的小品了。两口子，一个要回家过年，一个说我们就地过年，啊，就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最后呢，领导呢就噔噔噔敲门进来拿东西慰问，哎呀，感动的要命啊！最后呢，视频给父母拜个年，眼泪汪汪。最后全部的剧组一起啊鞠个躬，感谢党的政策好啊，是吧？肯定有这类小品。哎，那刚才这个骂人的这个人，非常也可能看到这儿热泪盈眶，非常感动，忘了之前自己说过啥了。人活成混乱的一个样子就是这样。我以前在给学生们讲一个门课叫逻辑学的时候，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什么叫做自相矛盾的人。就是说有一个人说，他说我这个人吧，生平最恨两种人，一种是种族歧视者，另一种是黑人。这个很明显是个段子，对吧？本来我起初说这个例子就是想说现实中不可能有这种人，你又歧视种族歧视的，你讨厌种族歧视的人，你又讨厌黑人，那你自己不就是种族歧视吗？对吧？我说这不可能，人怎么能活得这么没逻辑，这么自相矛盾呢？到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原来这样的人真有，他还不少。比如在美国的很多华人就是这样的，他一方面痛恨种族歧视者歧视他了呀，但另一方面他也痛恨黑人，他说黑鬼确实不行，我就是要歧视他。你发现没有，人是可以活成这个样子的，对吗？因此即便他是信主受洗的基督徒，他实际上并不关心什么叫公平正义，他所关心的和那个西门差不多，和刚才的那个要回家过年的人差不多，无论他说什么理论，中心最后落实为就是我自己的利益不能受损，是为了自己的。所以在圣经的阿摩斯书当中，阿摩斯先知有一句话，六章十二节说，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看到没有，人对于公平和公义缺乏真正的相信和敬畏，只是拿这个说事儿，是目的是为了谋私利，是为了犯罪的缘故，它的反面就变成了苦胆和阴沉。当你把公平变为苦胆，把公义变为阴沉，人就混乱了，就是刚才说的双标了。从此这样的人内心是非常黑暗的，中了这个阴沉之毒的人，第一个表现就是很阴沉、阴暗、偏执、恶毒，喜欢用一些个谎言、诡计、阴谋来去骗别人、害别人，然而最终这事儿都会害了自己。几十年前，苏联有一个特工机构叫克格勃，可能有人知道。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世界出现了一个叫艾滋病的时候，他们就开展了大规模的一个虚假宣传， 来对苏联民众甚至全世界的民众误导他们，想让他们相信说艾滋病毒是美国政府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他们想拿这个来打击全世界的人，所以他们用这种话来打击敌人，团结自己人。我需要提醒你的是，当时苏联所说的艾滋病毒是哪制造的呢？就是美国的德特里克堡。最近你不知道听到过这个地名没有？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不信之人被恶根、被苦毒、被这罪捆绑了的人，就是这样的空虚、混沌和黑暗，就像那天地创造之前的光景，也像灵魂复活前的光景。实际上我们大家之前都是这样的，我们曾经就活在这罪恶捆绑之中，我们的心都不正，我们都是被苦毒充满的人，害己害人。如果不是神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这种人，没有什么分别。只不过呢，如果那样的人知道自己并不是信的，好像还有救。可怕的是，刚才说的那些表现，就是在自称信主受洗的人中也不少，就像那西门一样，言之无物，任意妄为，混乱偏执，谬解圣经，追名逐利，阴沉黑暗。刚才这经文说了，什么人会犯这种罪呢？什么人都会，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也就是地位高的人也一样会犯。容我这样说，尤其地位高的人会这样犯，而且也只有地位很高、权柄很大、影响力很大的人才涉及到连累众人，对不对？如果你只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没有亲朋好友家人，你只是孤僻的一个人，可能你只能害自己。所以你说哪一个支派会有这样的人呢？圣经的历史证明，那几乎不是每一个支派、十二支派都堕落了吗？你说真的有人刚刚跟神立了约，听到了神在这约中的咒诅，然后转头就敢违背这个约，说我虽然这样办，但是我仍然平安，我连累了众人我也平安。真的有这么坏的，或者说这么奇怪的，这么分不清是因果关系的人吗？真的有，今天就有。美利坚支派最新的这一个支派长，你想想他，他左手刚刚按着他家祖传的圣经启示宣誓当总统，这是不是在跟上帝立约？你想，没有比这个更明显的标记了，对吗？第二天他的右手就会签署一份男孩女孩八岁就可以选择变性，全国的性别就可以混乱，这样的法案。你想想，这是不是就这种人？你刚刚左手按着圣经启示的立约的，你的右手就敢来违背这约。所以我们当中也常常也有很多人读到了圣经的话，我承认这个话是这意思，但是我不这样做，我不这样做，但我还会平安，没问题的。比如我们教会比较会多说教育，我们新旧约有两处重要的六四经文，是不是？申命记的六章四节叫示马篇，以色列啊，你们要听，是不是？新约当中以弗所说的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要在主里边教养儿女，那是著名的希腊的那个词叫派德亚，对吧？示马篇和派德亚篇，这是我们说教育的法则。但有人看到了就说，你说的对，但我不做，我不做也没问题，我肯定平安。所以在上在下这样的人都是有的。说到底，这就叫自夸的，行事玩梗的， 却又自以为能逃脱咒诅和审判的，这是投机者，这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活的人，这就叫活在苦胆中，活在罪的捆绑中。就像我读一本书哈，这个是个英国历史学家叫麦考莱，他在他的书里边形容过某些人，我发现这个某些人特别适合形容我们今天说的这种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人的整体仿佛是个谜，由自相矛盾的特质拼凑而成的怪诞混合体，他又自私又慷慨，又残暴又仁慈，又诡诈又淳朴，卑鄙的流氓无赖与浪漫的英雄主义，一面是机敏的背信弃义，一面是爱国的自我奉献。他就像米尔顿所说地狱中的妖魔鬼怪，半神半蛇，上半身庄严美丽，下半身悲屈恶毒。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人，他的思想和言辞彼此毫无关系，一受诱惑就发誓，背弃誓言从来不缺乏借口。他逃避危险不是因为不知羞耻，而是因为在他生活的社会里怯懦不再可耻，他认为公开伤害和秘密打击同样邪恶，利益却少得多。在他看来，最稳妥、最迅速、最阴暗的办法就是最光荣的办法。还是人家这个文学性好，形容的淋漓尽致，是吧？不过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恶之花的表现，这个邪恶的花盛开之后是这么可怕的混乱的光景，散发出一种毒气来，连累到众人和他自己。但是这个花怎么长出来的？它的根是什么？这经文已经说了，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了那苦菜和阴尘来。这种恶之花就是由这恶根所出的苦菜阴尘长出来的。阴尘这个词在圣经中也多次出现过啊，比如启示录还提到，那末世的时候有一颗星就叫阴尘，从天上降下降到水里，那水就不能喝了，苦了。你如果稍微懂一点中医，你知道阴尘是中国是一味中药，据说能护肝。不过我们需要说指出的是，在圣经里边提到阴尘，仅仅说的是它苦这个意思，没有任何地方在暗示它能不能护肝。圣经说阴尘、苦菜、苦胆，提到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就是说苦。因为阴尘是古代以色列人最常见的一种最苦的东西，跟苦胆一样苦。而在古人或者说在正常人的健全常识里，你如果尝到一个很苦的东西，你是不是第一反应就得吐出去，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吐出去？你为什么不香喷喷的把它咽下去？因为你的直觉就告诉你苦的东西有毒，是不是？苦的就有毒，你不吃它。比如说很多厂商就很知道这一点，有一个公司，游戏公司哈，他卖那个游戏卡，非常小，那个 SD 卡一丁点指甲盖那么大，那个小 SD 卡又是游戏机，是不是小孩玩的最多？最有可能发生的一个危险就是小孩拿着吃了，对不对？哎，这些厂商都挺聪明的，他们就往这个东西上边抹一种叫做苯甲地那胺，这是世界上最苦的一种，但是无毒啊，最苦的一种无毒的化合物。你舌头尖一沾，你就会脸都能麻了，你就得赶快吐出来。什么人也不会吃这个东西，就避免你咽下去。总之意思就是说，上帝放在你心里的直觉就是苦就是毒，所以不要舔那个卡。但我发现这种提醒有时候就跟说你不要嘴里边塞灯泡一样，一定就会有人试一试。不要在东北的冬天在外边舔个铁栏杆啥的，就会有南方小朋友就非要试一下，是吧？这也是非常轻微的心理玩梗，觉得我这样干了也不行啊，是吧？苦胆、苦菜、苦的阴沉都是说苦， 咱们中国古代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典故，有一个叫越王勾践，大家知道吧？卧薪尝胆，是不是？每天为了激励自己不要懈怠，要努力，要报仇，拿一个苦胆每天舔两下子，就是刺激的自己不能去睡懒觉，不能在这儿去打游戏，是吧？不能在这儿去混水摸鱼喝大酒，要起来努力锻炼，是吧？生产练兵要报仇。但这个人后来的表现，你发现天天吃苦胆的人将来就活成了在苦毒中的人，的确是这样的。是不是他成功之后就把他的功臣都杀了？所谓的一个成语叫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说的就是他。苦毒的表现就是这样，常年活在苦毒当中，敢做那个最痛苦的事情的人，用拿那个苦来刺激自己的人，可能刺激起别人来一样的厉害。好，总之圣经提到苦胆阴沉，这些都是借着他们的苦来指出他背后那个致命的毒，就是今天经文里提到的。什么毒呢？一开始就说了，摩西说我们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看见他们中间那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所以说归根结底，不是苦菜把你搞苦的，不是说苦胆让你中毒的，这些所有的苦都是指向背后那个毒，就是拜偶像，拜这个埃及和列国的偶像。以色列人中就曾有一些人被巴兰勾引，拜了摩押人的偶像，于是就跟他们的女子行淫，拜他们的偶像，最后被神以瘟疫击杀，倒闭旷野，对吗？我们记得那件事，巴利皮尔，是不是？所以说拜偶像这才是真正的苦之根、恶之根、毒之根。无论说你拜的是叫做可见的木石金银的偶像、可憎之物，还是今天更加常见的你会拜一些不可见但是更可怕、更容易让人被他掳去的，比如说权力，比如说金钱，比如说快乐、快感。这就是圣经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拜这样的偶像的人更多，这样的偶像更难识别，常常会以一种这是正事，这是有益处的，这是能让你帮助到很多人的，这是让你做大事的，这是能让你荣耀神的，这是能让你对自己好一点的，不要那么亏待自己的，会以这样的名目和名义出现。当你这样拜偶像的时候，恶之花就会从这恶根中生长盛开。一旦拜了偶像，他就接踵而来的就是之后的那件事儿，他会背弃圣约。因为圣约的意思就是他嫁给上帝为妻了，他和上帝订立了这种排他性的独一的关系。而拜偶像的意思就是说如同淫妇离弃她的丈夫另跟了别人了，对吗？所以拜偶像就是背约，背弃圣约，背弃圣约就是拜偶像。这是一句话的两个表达方式，是吧？是一件事的一体两面。就像何西阿，我们知道他的故事，在他的书中就这样说，十章四节，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什么叫起假誓？就是按照圣经说，上帝你保佑我们，我必顺服上帝一切的教导，然后又说马上就背弃上帝的教导，这就叫可憎的，这就叫背弃的、背叛的，说谎言、起假誓，还是以立约的名义。所以我说背叛圣约和拜偶像是一件事，是真正的恶之根。 那么最后说这恶之果是什么呢？有根有花还会结果。当你一个人背叛了圣约，崇拜偶像，开出花它就会结出果来。结出什么结果？就是今天的经文继续往下说的。什么结果呢？第一，就叫做他会自害己命，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他不相信的那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他也会被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被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受苦。所以就是他肯定会害了自己的。他说我必然平安，你说平安就平安，你是神吗？你真以为你是上帝吗？而第二个结果就是他这一个恶通常就会连累众人。十九节在英文的标准译本，英文的圣经修订标准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说大概是说，人听见这启示立约的话，心里祝福自己说，就是自夸的意思哈，心里祝福自己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却还是平安。那注释者说，这会导致那些眼泪汪汪的人和那些冷酷无情冷淡无情的人同样被惩罚被肃清。这就叫连累众人。恶如果不被制止，就会像教一样在全团发起，最终无人能够幸免。就像希伯来书当中十二章十五节说，你们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你发现跟摩西的措辞多像啊，恐怕恐怕连说了两遍，恐怕有那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就会叫众人沾染污秽，跟今天的一个经文是非常相似的。那恶果不是指害己，还会害人。最终的结果就是这经文今天继续所说，神他的烈怒会毁灭这应许之地，就像他曾经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上帝说，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以及从远方来的外邦人，就会看见曾经的这应许之地现在成了什么样子，遍地有硫磺，成了盐碱地，有盐卤，有火祭，都是好像焚烧过的样子，没有耕种，没有出产，寸草不生，就像当年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所以这种盐卤，这种火祭就会提醒你，本来神所赐的和平现在好像让原子弹给你和平了一样，是这个效果。盐卤，盐本来是个祝福，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盐能防腐，能消毒，能调味儿，但是盐在有些时候也代表咒诅，今天这就是一节。还有在耶利米书48章9节新译本的翻译是比较直的，按照原文的意思说，你们要在摩押上面撒盐，因为它必成为废墟，它的城镇必成为荒凉，没有人在里面居住。在古代，当你击败征服甚至要毁灭一个城市的时候，一个标记就是拿盐撒在那个地方，这是个象征性的标记。那么上帝让一个地彻底变成了盐碱地，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咒诅啊，就是宣告这个地彻底被毁灭了，从此人烟荒凉，寸草不生。摩西说了这么多，最后以这样的29节这个经文来作为总结， 二十九节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熟悉也喜爱的经文，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这里就是我说给出的是边界，我说那种苦读之人，那种活在混乱中的人的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分不清边界。这里给出了边界，什么叫隐秘的，什么叫明显的。隐秘的属于神，明显的属于我们，对吧？这就是一条边界。而崇拜偶像背弃圣约的人从此变得黑暗阴沉昏蒙，他们无法分辨边界，再用今天俗一点的话说，就叫做不知好歹，不知道什么叫好的，什么叫坏的，不明是非。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需要知道万事万物，你想要问它的终极原因和意义，那就会变成只属于神的奥秘。比如说我可能经常打电脑，我腰疼，什么原因呢？我去问医生，医生说你腰脱，这其实不是原因，这是描述这个现象，对吧？我为什么腰脱呢？医生说你坐得太久。如果我是个十万个为什么，不停地问下去，那我为什么要坐得太久呢？他说你不得上班工作吗？那我为什么非得工作呢？不得吃饭吗？为什么非得吃饭呢？为什么不能不工作就能吃饭呢？你这么追问上去，一般来说在七八个问题之内，你就会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罪为什么会进入世间呢？亚当为什么会被咒诅呢？对吗？你就会回到这种问题，这种纠结的原因，你发现都成了隐秘的事，它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大概不需要每天总去问罪到底哪来的，就是我们这一个连如此明显的瘟疫的病毒都不知道哪来的，不敢知道也不能知道的民族，也就别问说罪从哪来的了，眼前的还不明白。另外呢，所有跟未来有关的事都是隐秘的事，明天会怎么样？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叫明天是否会发生海战，就是会不会打仗，这就是隐秘的事，谁也不知道，对吗？那流行歌唱的明天你还会不会依然爱我呀，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依然爱你，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明年我这个生意，我这个买卖，我这个班会不会好起来，挣得更多，不知道。圣经说你出现如同一片云雾，想什么明年的事儿？明年你生意好不好，明年还有没有你还不知道呢，对不对？所以不要担忧一年以后的事儿，未来的事。因此啊，所有那些以行不行、会不会、该不该、要不要开头和结尾的问题，基本上都是隐秘的问题，因为都跟未来有关，终极而言都属于神。摩西教导我们的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的首要任务不是穷究这些隐秘的事，而是要去遵行那明显的事。什么明显的事？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因此明显的事对我们而言，第一就是圣经，这是如此明显的事情。这圣经因着圣灵的光照和对正统教会的传承，足以指教我们如何荣耀他，以他为乐。而且这个圣经就是神的启示，清楚记载了那些明显的属灵之事，就是人对于上帝所当信的真理，以及上帝要人所当尽的本分。我刚才说的就是小药理问答的第二、第三问，圣经是一本什么书？当然我们说明显的事还有啊，普遍启示、大自然，对吧？世界的、中国的、历史，这都是普遍启示。明显的事我们也应该知道，其中也有神的旨意。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不是所有的事情对于所有人都同样明显或者同样隐秘。上帝是会给他所喜爱的，他所拣选的那些人揭示更多他的隐秘的。就像上帝对大卫所说的，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如果不去传福音，对于外邦人来说，甚至我们的福音圣约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隐秘啊？他不可能知道，因为这是从天降下启示的。我们知道了，这就表示对我们而言，这就不是奥秘了，不是隐秘了。我们有必要的就是让这事情也成为对他来说的明显之事。可能说了这么多，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沉重，说的我心里都苦起来了，苦读这么多。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哈，虽然以色列人后来真的成了摩西唯恐又怕他们会成为的那种人，真的是成了，神的击打也确实临到了这些崇拜偶像背叛圣约的以色列人，但是事情可没有到此为止。如果圣经就写到这儿，我们就绝望了。谁没有背弃圣约呢？谁没有崇拜偶像呢？谁在神的面前不是被咒诅的可怒之子呢？但是主耶稣的救赎就是在这个事上也对应，他也拯救了我们。我们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死在十架替选民承担咒诅的时候，就有一个细节是他亲自的品尝了苦胆，对不对？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所说的，诗篇的69篇第21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主耶稣在十架上就是这样子。马太福音27章34节就记载，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耶稣尝了那苦胆的滋味，他知道的。我们也尝过那苦胆，我们天天卧薪尝胆，把自己搞得非常苦读，这个滋味耶稣尝过，他却没有真的喝下去变成毒。而且今天经文说的惩罚，盐卤火祭，那盐浸泡被火烧，那是什么状态呢？你知道如果你泡在盐里边，你是不是就会脱水？你被火焚烧，你就会干枯，对吧？这样的痛苦耶稣基督也承担过。诗篇的22篇14-15节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耶稣基督真的承担过，好像被盐卤，好像被火焚烧，被扔在死地，不去看他这样的咒诅，就是这29章中所说的咒诅。而且这一切背叛上帝、背叛圣约、崇拜偶像，我们本该承担的咒诅和惩罚，确实由耶稣基督承担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就是旧约所说的挂在木头上。圣经说挂在木头上就是被咒诅的。申命记21章23节就这样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被咒诅的。新约就如此直言，这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犯过这么多的罪，我们如此的苦读、悖逆、顽梗、自夸、背叛上帝、亲近偶像，但是我们居然被耶稣基督拯救。你如果不是知道有这样的背景，知道那个毒有多苦，你就不知道神的救恩到底是多甜。所以我们若真是认为自己是信的，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 我们就要来祈求上帝，使我们得着从他来的智慧和心，能够守住，也能够分辨那个边界，让我们的好奇心不越过边界，把隐秘的事儿留给上帝。你记得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约翰去问耶稣吗？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说彼得，结果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个意思就是说，彼得将来如何，对你约翰，也对今日的你我而言，那都是隐秘，对吗？那是未来的事情，上帝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你需要关心这个事儿呢？你要关注的是那明显的事，就是你跟从我吧，这是圣经一贯的意思。也像在使徒行传，使徒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国是在这个时候吗？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个隐秘，那只属于耶和华。但是主的话紧接着就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那明显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等着受圣灵，然后被圣灵充满之后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从近到远，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最后到地极，这是明显的事，是我们当遵行的事，对吗？所以愿我们大家真的是能专注和去遵行那明显的事。实际上明显的事已经够多的了，你不顾这些事儿而沉迷在其他方面的就成了罪了。雅各书说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啊，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有很多隐秘的事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或者说神没有启示给你，拣选你知道那些，但是对我们任何一个人而言，那明显的事你知道的就够多了，比如行善，但是你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那就是你的罪，不用找别的理由。不要说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你知道的都没有做，对吧？传福音做见证行善，这些你不知道吗？问题不是不知道，是没有做，没有遵行。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在神的面前省察悔改祷告，就是要来常常自我省察。今天我们重点说的这件事儿，你的心里有没有那阴沉苦菜苦胆正在生根发芽？你是不是活在一种苦毒当中？仔细想，这个苦毒不是说每天埋怨怨天尤人，不是啊，那是我们平常的理解。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苦毒是那种自以为的平安，自己觉得没事儿。我这么顽梗悖逆，我连累众人，但我还是平安，我自己安慰自己，自己祝福自己，自己夸口。圣经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更大的更可怕的苦毒，是毒。我们的心里有这样的毒根吗？我们要警惕这个毒的花毒的果是不是在我们心里，并且更要警惕那个根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崇拜偶像。偶像刚才说了好多种，我们还要再次的说，提醒我们大家不要以别人为偶像，不要以人为神。你把任何人当作神，就是在以人为偶像，并且凡事不要以人为本，这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说的哈。你要以神为本，不要以人为本。你不能说做事我都要从人的角度出发考虑，你应该从神的角度出发考虑，不然的话你就会容易慢慢慢慢的变成了以人为偶像。 你把人高举了，那个很明显以他为神是在拜偶像，但是也有的人他的人生目的他不是为神而活，但他也不打自私，也不是为自己活，他是为别人而活的。这就是以人为本，也是一种变了形的拜偶像。为别人而活的意思就是最常见的中国的父母说，我这么地了我无所谓了，我是为了儿女嘛，对吧？这是一种。或者有时候我们小心翼翼的，我极度的敏感和在意别人的感受或者别人的评价，别人的感受和别人对我的评价就是一切，我为这个而活，那你也变成拜偶像了。你应该在意的是神的感受和神对你的评价，对不对？你不在意，你在意别人的。所以我说拜偶像的形式表现多种多样，都可能产生那种苦毒。当然别人都不要做偶像，你也不要以自己为偶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种人，他自夸，是不是自我祝福，自我解释，他很能自圆其说，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命不凡，自吹自擂，又自负又自恋，目的是自私自利。这都不是三字了，这都说多少个字了，对吧？凡事叫做以自己为中心，这才是真正最大的偶像，最难离弃。他忍不住会自夸，忍不住会把神的解释扔到一边，采纳自己的解释。所以我们当行的明显之事，就是要守住圣约，离弃偶像。这就是每天要醒察和提醒自己要做的事情。明显的事很多，我们可以再次的不厌其烦的说，比如我们就要来去善用那些明显的属灵的蒙恩管道，比如主日的公共崇拜，周中的团契小组，家庭的例行敬拜，个人的读经祷告，各样的怜悯慈惠事工，以及其他那些属灵的有益的事工。那就是圣经说的上帝启示我们的明显的事，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当去谨守遵行，你就必然会免了咒诅而得着祝福。其他那些明显的有益之事也当然要去做，婚姻、生养儿女、工作、锻炼、阅读、思考、与人交流，或者是做一些愉悦的事情，只要那是适当的娱乐、合理的一些享受和正常的满足，它也是有益的，只要不过度。我们说罪恶的东西就是糖衣炮弹，它最大的特征就是你尝的时候甜，你可咽到肚子里边结成了苦毒苦根，最后长出可怕的今天说的毒来。而神的话却比较相反，良药苦口利于病，初听起来挺刺耳的，挺扎心的。当然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天我说了这么多你根本不扎心，这也要醒察了啊。神的话通常是会扎心的，是会让人感到痛苦的，但是他真正进去，他将你的灵魂的污秽就能够洗净，能够遮盖，能够使你活过来。那是神的话，最终是非常甜蜜的。所以愿我们大家真的都能远离偶像，持守圣约，投靠上帝。就如同那诗篇三十四篇八节所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愿上帝能使我们尝到他的那甘甜，使我们当中一切的那苦那毒都被除去。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在我们当中做那更新的工作，你做那逆转的工作，你使我们这心里的荒芜的心田，我们这盐碱地，我们这如同被硫磺焚烧过的伤痕累累、漆黑不堪的心，这灵魂 被你再次的医治、滋润、复活过来。主啊，若没有你的大能，我们就活在那种混乱、空虚、黑暗、阴沉、苦毒当中。我们害自己，我们更害别人，我们害着人，害着己，却不自知，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发现这里的矛盾。我们活得以为自己非常的统一，以为自己活得非常的平安，我们甚至觉得有那莫名其妙的喜乐，却不知道这乐是从罪中来的，这平安是自我欺骗而来的。主啊，求你使我们当中，尤其是那自称基督徒、自称信你、自称与你有约，甚至真的受过洗的这些弟兄姊妹，若是没有真的信你，求你使我们活过来投靠你。愿你能够使我们这活过来的灵明白，那隐秘的事不是我们首要需要关心的，而是那明显的事，你吩咐我们的福音的使命、荣耀你的使命、在这世上为你做见证的使命，是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当行的。愿你加这样的力量给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心里去除那一各样的苦毒、苦胆、苦菜、阴沉，将你生命树的根扎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得见你面的日子不至羞愧，反得满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